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真实的心去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0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得法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人处事。中共打压以来，我和周围的同修紧随师父正法的脚步，认真做好三件事，救度世人。然而看似平稳的修炼中，我却不知不觉地放松了修炼，只做事不修心。前几年我长期徘徊在一个关卡上停滞不前，浪费了大量宝贵的修炼时间。今天梳理这段心路过程，反思自己，督促自己走好最后的路。事情源于我相识多年的同修甲。最初我们相互关心陪伴，但自他结束劳教迫害回来后，一直对我充满敌意，不但在言语上贬低刺激我，还总是伺机给我修炼和做正实法的事增加难度，比如掐断同修和我的联系，让我们彼此联系不上对方，间隔同修和我，为我们之间制造矛盾，做事想甩掉我，让我脱离同修，脱离整体，孤立无援。了解情况的其他同修也对他的做法不理解，觉得他在故意伤害同门，但没人愿意和他沟通。他再次出事时，我陪他家人到国宝大队要人，但他回来后依旧如此，只是做法更加隐蔽。有几次我试图和他把事情说开，他却把话题绕过去。看到他狡猾的样子，我心里不断生出厌恶感。最后在中共病毒爆发前，当我再次被他甩出配合的项目时，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来往。其实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心性已出现严重问题。我认为自己的修炼环境复杂，感到同修们之间的内耗实在太多，心里对很多同修的修为感到不满，感到一个个不像是修炼人的状态。我不断地在问，这是修炼人吗？这是修炼的群体吗？虽然我表面上不说什么，但脑中却满是对别人的负面看法。我对同修们充满了失望，我开始消沉。这种状态非常危险，最终会动摇修炼人对师对法的正信。所以当甲伤害我时，这成了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的内心无法再承受，几乎崩溃。那段时期几乎是我修炼的最低谷期，即使我被非法关押时，我也未曾那么消沉，即使面对迫害我的警察，我也未曾有过怨恨。但那一次我的情绪长期纠缠在怨恨、妒忌等恶念中，我感到非常痛苦，无法解脱。我看到师父经文中关于遇到不公平的事还要向内找的法，不禁又抱怨，师父啊，难道面对企图想让我在修炼上跌倒，想置我于绝地的人，我还要向内找吗？但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对师父的大不敬，我的修炼出现了根本问题。 一，师父帮我修复善念。不争气的我让师父操碎了心，我感受到来自师父的启迪，师父用宏大的慈悲不断修复我的善念，救我走出这段危险境地，让我回归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一次，我和亲戚乘车外出，同行的路上，外甥女一边看手机一边笑。我问她：“孩子，看什么呢？这么高兴？”孩子告诉我，她在看英文音乐剧《后妈茶话会》。迪士尼拍过《白雪公主》《长发公主》等等动画片，每个公主身边都有一位残害他们的后妈。她现在看的这部英文剧中，后妈们相聚一起，都在表白自己是如何善待教育那几位公主的，口是心非的表现令人好笑。外甥女随后说道：“这几位公主真好，我也想当公主。”我问：“为什么想当公主呢？”孩子说：“因为他们善良、勇敢、仁慈。”我问：“仁慈和善良不一样吗？”孩子说：“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孩子说：“因为公主身边都有害他们的后妈，可公主是不介意的，他们是不介意的，他们不恨后妈。”孩子的回答深深地触动了我。正思索间，孩子问我：“姨姨，你想不想当公主啊？”我迟疑了一下，笑了笑说：“姨姨差很多呢。”这时，孩子忽然表情严肃，目视前方，用清脆的声音坚定地说道：“公主就是公主，品质非凡。”其中“品质非凡”几个字说得十分响亮，我不禁落泪了。我心里清楚得很，这分明是师父借孩子的嘴点清我的问题所在，而且师父希望我做到品质非凡。也许是积累了多年的恩怨吧，即便悟到也没有马上做到修去执着心。当别人提到假的问题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评说两句，有时也知道不该说人是非，可即使话不出口，心中的负面看法已在翻腾。好在慈悲的师父为我做了进一步的安排。中共疫情开始前后的几年中，我们地区多次发生大面积迫害，多名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还有不少同修相继病业离世，所以一些学法小组也散了。再加之疫情封控，同修之间的联系少了，有的甚至断了联系。2020年的秋冬之际，一段疫情封控刚刚结束，我从网上得知一位同修被非法判刑的消息，便想去看望他的老母亲。老人已经年逾90，独自在家，行动不太方便，总是躺在床上。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为我开门的是他们的亲戚，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我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同修的老母亲看起来非常忧伤，虽然也学过大法，但因女儿被迫害，中断了学法，身体状况相当不好。那位70岁的老同修，此前出现了病业状态，被家人强行送到医院治疗。出院后，语句表达不清晰、不完整，转法轮书上的字几乎都不认识了，也无法学法。看到他们无助的样子，我意识到他们需要我，这是师父让我来的，让我帮助老同修们学法。我提议和他们一起学法，他们喜出望外，随即我们约好学法时间。当然，和两个不太识字的同修一起学法，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共同走过来了，一直到被迫害的同修结束冤狱回家。2023年春天，我辗转打听到另一位结束冤狱回来的同修的消息， 并联系上了他。我们以前常在一起配合，他身上有很多闪光点令我敬佩。可惜的是，他刚从冤狱回来，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病业假象。他家中的常人对他看管很严，他失去了正常修炼环境。我感到有责任帮助他，可是要帮助他，就得把他从家中接出来。病业同修恰好也有这个愿望，怎么办？我找了其他能配合的同修，我们一起和同修家人商量，让我们照顾同修一段时间。同修的家人最终勉强同意，虽然这位同修最后还是被拖走了肉身，但他的家人看到我们为同修无私的付出，对我们的态度由不屑转为尊重，还告诉我们，虽然同修去世了，但生命已延长了近一年。其实，这位同修当初是在生命垂危之时走入大法修炼的，生命实际上延长了20多年。经历了这些，我深深感到每个生命的不易。与不识字的同修相比，与被冤狱迫害的同修相比，与现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相比，我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而我遇到的所谓困难实在不算什么，我把它看得太重了，没有把它看淡看清。还有，我体会到了真心付出的快乐，我更懂得了珍惜生命，珍惜同修。如果说那些年我心里不断埋怨同修，最终导致我被负面因素包裹，他们就像冷冷的冰块将我冰封起来，和同修们形成厚厚的间隔。而这些年师父对我的安排，正是一次次将那些坚冰敲碎，真我再复苏。我能体会到恶的因素在我身上消减，善的力量逐渐充实强大。二，深发执着向内找。师父把我从危险的边缘救回来，我也在细细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我知道那些年我很忙，学法流于形式不入心，没有学法得法，因为心中没法，也就不知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于是我加强主意识，学法时如果溜号走神，就重读那句话，不管学多学少，都要学到心里去。虽不一定悟到新的法理，但我的正念在增强。此外，我又坚持背法，随着学法深入，我逐渐看清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我出生在一个传统观念较重的家庭，从长辈身上，我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道德原则。虽然我具备一些良好品行，但这些良好的表现只是我人中的教养修养，而它却成为美丽的外衣将我包装起来，让我在修炼上伪装自己而不自知。可那并不是我心性真正的提高。也就是说，我表面上做得像个修炼人，而我并没有做到表里如一，从内心真正同化真善人。小事看着能过去，但人心却没有修掉。当矛盾超过自己承受的程度时，积攒的人心一下就爆发出来。还有，作为修炼人，我坚持的是人中的道德原则，而非大法原则。我也没有理清人中的理与修炼人的理完全不同。比如在人中，正直善良、明辨是非是美德，但修炼人的境界远不限于此。我就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修炼后才明白，这是典型的受邪等文化毒害的表现。世间人形形色色，行为好与坏、善与恶，对修炼人来说，不用特意去区别对待，不去喜爱和憎恶，对谁都善，对谁都慈悲与包容， 那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境界。此外，这些人里还让我形成顽固的观念，我时常在心中以我是好人为傲，自我感觉良好，清高自负，偏执较真，看不起别人，一看到别人恶的表现，强忍怒火，实际就是嫉恶如仇，妒忌心强。同时，这种自以为是、缺少谦卑的心态，还容易触动其他人的负面心理，招致有人心的同修攀比争斗。而导致我产生怨恨心的主要原因就是自我太重，以自己喜恶为标准，不符合自己就不高兴。我也不够大方坦荡，不愿在矛盾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是我自小在遇到霸凌时多是忍气吞声，不敢表达或回击，所以性格中有胆小懦弱的因素。长大成人后同样害怕起争执，怕自己会受到更多伤害，心里却满是憋屈和争斗。此外，我好面子的心很重，怕撕破脸，如果和别人发生矛盾，可能会损害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这是求名心在作怪。我也能感受到，我和甲之间纠缠这么多年，还有深层的因果关系被旧势力安排利用。十多年前，我曾无意中看到甲望向我的眼神，那目光中的恨意似曾相识，我浑身哆嗦了一下，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在我生命的深处，强烈感受到历史上他也是这样对待过我，并且将我毁灭。自那以后，我和他交往非常注意保持距离，表面客气，但内心惧他，不喜欢他，不敢敞开心扉交流，害怕受到伤害。我知道自己没有修出真正的善对待他。作为修炼人，应该超越因果，守正念。其实，我真的应该感谢他。这段修炼过程让我成熟了许多，十分宝贵。经过几年的蹉跎岁月，我终于在师父的帮助下从泥沼中挣脱出来。一次，师父以梦境的形式展现救度我的过程。那是一个暗暗黑夜，船在行驶中，我站在船头，突然一个巨浪将我卷入漆黑的深海中。在深深的海底，我迷失了，不知游向何方。突然一束光从上面直照下来，仿佛为我开启了一个光明的通道。我在那个光的通道里向上游啊游啊，直至水面。当我的头伸出水面的时候，我看到了师父。师父站在水面上等我，身上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师父的背后是一条洁白的阶梯，直通天宇。师父看到我，俯下身将我拽出水面，口中说道：孩子，我等你等得太长时间了。我从梦中哭醒，深深感恩师父对自己的苦心救度。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更不能放弃我自己。我开始摒弃人理，用真实的心去修炼，并逐步改变人的观念，从修炼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同时淡化自我，顺其自然，尽量不被外在表现带动而乐而忧，争取始终如一地守住自己的正念。我再次找到修炼的真谛，找回修炼的初衷，重拾得法之初的喜悦与充实了。今后我会和身边的同修们互相鼓励，做好三件事，精进同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原来写征稿的过程这么奇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1日。 我今年80多岁了，已经是人们说的耄耋老人了。1996年得法，时间不长，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风湿痛、浮肿、鼻窦炎等等，所有让我痛苦不堪的病一扫而光，无病一身轻。期间的几次宵夜也都是夜间发高烧，早上起床啥事没有，而且神清气爽。单位年度体检时，那时已经50多岁的我，各项指标全部正常。单位的大夫和知道我练法轮功的人都非常震惊，他们也都知道了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通过实修，我的身体向年轻的方向转化。记得上大学期间，只有20多岁的我却被一个村民问，有30岁了吗？相比之下，学法修炼后，人们都说我不显老。我60、70岁的时候像50多岁的人，70岁时月经又恢复了。可是很遗憾，修炼大法以来，我因为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不会写等观念，致使我从来没有写过交流稿。2025年时逢第22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期间，学法小组的同修鼓励我这一次一定参加，并许诺帮忙打字和修改，于是我就潜心写了自己的修炼体会。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写征稿的过程这么奇妙啊。我就举几个例子分享去年手写征稿过程中的体会。一，去掉了对小儿子的怨恨心。我有两个儿子，当年因为工作要调动，小儿子不到2岁就被放到姥姥家。我弟弟家的女儿和小儿子年龄相近，所以我觉得他在姥姥家也有个伴儿，而大儿子面临上学的问题，所以他是一直跟着我们生活的。没想到的是，调动工作的事3年才办成。为此，小儿子长大后对我不满意，觉得我偏心老大，没让他跟在父母身边。另外，小儿子天资聪颖，我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望子成龙心切，所以对他要求和管理的比较严，这也是小儿子对我不满的原因。现在我们老两口住在大儿子买的房子里，小儿子又疑心大儿子多得到好处了。大儿子很孝顺，但现在他在外地生活，所以就希望小儿子经常过来看望我们一下，能适当过来照顾一下我们的生活。可是这2年小儿子却几乎不登门，打电话邀请都不来，这是我这2年来最大的心病，也是我最大的执着。近年来也经常和同修交流，心里平和了一些，但是总觉得那个根没有去掉，还在隐隐作痛。当写稿写到修去对小儿子的怨恨心时，时而打气嗝，平时没有这种现象，我意识到这是在去我生气和不平衡而产生的抱怨心的那个气格呢。而且咽喉处几年来老是有痰，上不来下不去的，不能通畅吐出来，也不能顺畅咽下去。写稿过程中基本好了。我悟到，以后我和小儿子关系好了，无隔阂了，这个痰的现象一定会自行消除。于是我顺藤摸瓜，回忆和两个儿子相处的过往，看看是什么人心观念促成了现在的状况。想着想着，一个经常想的问题冒出来，实际是师父提醒我，在我心里一直都想着，一碗水要端平，不要亏了谁。其实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尤其是小儿子从姥姥家回来后，我就注意，特别特别注意，要一碗水端平，搞平衡、平均，一样对待，不偏不向。现在我突然悟到，这本身就是人的一种观念， 人各有命啊，我怎么能平均得了？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业力轮报啊，原来是自己没有明法理，这才是我产生委屈、不平衡、妒忌的根呀。啊，原来是我错了，根在我这儿呢。瞬间，不平衡、生气、委屈、抱怨之心一扫而光，这一关真的闯过来了，真的感到心清体透、轻松了，对小儿子的抱怨心一点也没有了，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反而觉得有点对不起小儿子了，是我给他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和伤害，同时也体会到，遇到这个矛盾是让我去掉对亲情的执着，决裂人呢。二，去掉对老伴儿残存的抱怨。在我修去了对孩子的怨恨心的同时，就在写稿过程中，写这一标题时，突然又暴露出我对老伴儿还残存的怨恨心，通过写稿一并去掉。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天天依然很热，室温30到31摄氏度，但老伴儿吃饭时却偏穿着带里子的双层外套上衣。我温和地说，穿个半袖或长袖衫就行了。他嫌我说他了，就说我，你多事儿，事儿多，话多，烦人，我自己在家，你出去吧。我没加思索地对过去，30多年如一日地伺候你，关心你，你不知好歹，你是事儿不管，是活不干，喝水都得给你倒好，晾好，吃饭不给你拿筷子，你都不自己拿，现在还说出这样的话。连珠炮一样说出来，饭后稍静，心想，我这是怎么了？正值去抱怨心之时，修心不真，挖根不深呀。我怎么没觉着真生气，就冒出这番话？我怎么和一个受伤后残疾、有点傻了的人置气呢？这不是暴露了我对老伴儿还有怨恨心吗？错了，错了，又错了。对他这个抱怨心一定要连根清除掉，清除掉。注意，以后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要有抱怨之心了。三，去掉我老了的观念。这次通过去掉对小儿子的怨恨心的过程，也发现为什么特别期待小儿子经常过来看看，就是觉得自己老了，会越来越老，生活自理能力可能会差，有了后顾之忧。我就想，师父是怎么讲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既然这样，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怎么会老呢？我必须彻底修去老了的观念，不要再执着什么后顾之忧，修去依赖外求之心，解体孤独寂寞的感受。那么多该救的众生还没有得救，还顾上什么孤独寂寞呀？写征稿的过程真的很神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写交流稿的收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6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已经发布很多天了，最近也有一些同修分享了参与投稿的体会，在此我也想简单谈谈我以往写交流稿的收获。我毕业后回家乡工作，近几年来与父母同修同住，对于明慧网每年举办的2次征稿活动，即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和中国大陆法会征稿，我和母亲都会参与，有时是我写初稿，母亲改稿，有时是母亲写初稿，我改稿，
更多时候，我们都有各自的体会想要分享，于是分别写稿，完成后再给对方修改。我们会互相审稿，确认无误后再投稿给明慧网。在写稿的过程中，通过回顾修炼中的故事，我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我会在写稿时突然发现，曾经以为某件事放下了某个执着心，实际上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执着心，而当时的处境下，因某些较为明显的表象，直接忽视了这个执着心。也曾发现，自认为处理得不错的事情，其实还有更符合法的处理方法。这次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母亲早在多天前就已经动笔写稿。前几天，母亲突然说，不知道自己写的文章是否符合主题。我和母亲交流了自己以往写稿的收获，但她表示未曾有过类似的体会。我认为母亲是受教师职业的影响，写交流文章也按照常人写作的思路，更关注如何紧扣主题，而不是借此机会回顾自己的修炼路，真正在修炼上提高。她有所认可。这两天，母亲表示，通过这次写稿，才发现以前在处理一些事情时，自认为是在法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为修炼负责。母亲没有在写作方式等方面刻意去改变什么，但自然而然的就有所领悟了。我们认为，除了自己参与投稿，也要鼓励帮助其他有条件的同修参与其中。今年的513征稿中，我们与认识的同修交流，鼓励他们参与投稿。起初他们认为没啥好写，也不会写，于是我答应由他们口述，我来帮助整理成文字。很快他们的故事便接连不断，最后经过讨论，只节选了一部分故事成文，其他故事等下次机会再分享。这是我第一次帮助家人以外的同修整理稿件，而在这期间，我竟被常人工作的领导告知，我获得了涨薪名额。整个部门几十人，只有几个人有此机会。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帮助更多同修整理稿件的肯定与鼓励。这次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发布后，因工作等事务的影响，我没有真正静下心来思考，就草率认为这次没思路写征稿，要不自己就不写了吧。如果有哪位同修需要帮忙整理稿件，我就协助整理一下就好了。之后我就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考试，当我完成答卷准备上交时，心里想着就这么些题而已吗？但也没有再多想，就交卷了。然而等我交完卷时才知道，我只是完成了答卷正面的考题，而背面的考题均未作答，也就是说我提交的答卷是作答不完整的。梦醒后，我知道我在对待这次答卷及参加中国大陆法会征稿的态度是不对的。其实之前也参加了好几次征稿，只要心在法上，写稿的过程中思路会源源不断地涌出，直至成文。我知道这个梦是师父在提醒我要认真完成答卷。写出此文意在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大陆同修踊跃参加法会征稿。写稿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对走过的修炼路的回顾总结，也是对如何走好以后修炼路的启示。此文完成后，我会开始构思动笔参加大陆法会征稿，交出一份作答完整的答卷。以上仅为个人现有层次的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作者明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6日。滚滚长江东 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明代文学家，被誉为明代第一才子的杨慎所写的一首词，题为《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后被清朝初年的文学批评家毛宗岗，也就是天谷老人评改，并作为现代通行版，也称毛宗岗版，也是《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这首词展现了极高的悟性与人生境界，很多人都仰慕这首词所展现的画面之美，那种豪放中的含蓄，高亢中的深沉，天地色彩，季节变化与酒香抒怀中的淡泊宁静，反复读来，总令人唇齿留香。如果用今天的现代白话复述，画面的风格可能就变成了这样：滚滚长江向东流，不再回头，多少英雄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争什么是与非，成功与失败，都是短暂不长久的水中月，镜中花。叱咤风云一时的英雄们消逝了，只有巍巍青山依然存在，日升日落依然照常。江上的白发渔翁，也许是渔夫，也许是参透人生的文人诗客，乃至昔日的政坛名流，早已将自己融入了大自然四季的变化。和朋友难得见了面，痛快地畅饮一杯，也许是自家酿制的粗酒。古往今来的纷纷扰扰，都成为品酒时付之一笑的人与事。然而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这样一首超凡脱俗的古代作品，却被言情小说歪解，误导了一代少男少女，乃至他们的子子孙孙。以下稍作分析和探讨。一，原文的脱俗与超脱境界。这首词的精髓在于以宏观的宇宙视角，消解短暂的人世执念，展现出极致的豁达。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将浩瀚的江水与短暂的生命交织，在宇宙长河面前，无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还是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最终都如同浪花般消散。这是时间与空间的永恒对比。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句，直接将世人最在乎一生一世、一时一世的成败得失彻底看破。赢了如何，输了又怎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权力与争斗终究化为虚无。这是价值观层面的彻底释怀，脱俗超凡。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以冷静而永恒的自然景观反衬人类命运的无常，而身处其中的渔樵隐士观看秋月春风，将岁月的流转内化为一种见惯不怪、看懂自然规律的淡然。这是一种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平静。结尾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将无数厚重的历史恩怨、政治兴衰统统与几位老友的清茶淡酒之间一笑了之，不执着，不纠结，云淡风轻。二，言情小说常见的误导与反差。相较之下，一般通俗的言情小说往往聚焦于微观的、失去理智的、甚或变态的、乱伦的情感纠葛，若将其与此词的原本境界对比，常会产生以下几种认知上的误导。一，将执念误导为深情。言情小说往往将爱而不得、至死方休或刻骨铭心的恨与爱渲染得无比伟大，认为这才是生命全部的意义。反思原文，站在长江与夕阳的视角来看，个人的情爱纠葛与历史洪流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将人一生一世中的一时的情感困顿无限放大，甚至陪上一生，正是诗词中所笑话的看不开和执迷不化。长江又名扬子江，起初意指扬州至镇江的江面。长江全长6300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穿越中国西南、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五个省份，中部湖北、湖南、江西三个省份，东部安徽、江苏两省。流经这十个省份直辖市之后，在上海汇入东海。长江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孕育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这种体量与格局显然并非个人一时的情爱所能相提并论。人生百年，再深的情也是短暂的，何况极端的爱很容易激化为怨与恨。浪漫是什么？宋人苏轼在《与孟镇同游常州僧舍》诗中写道：年来转觉此生浮，有作三吴浪漫游。在这位文豪的心中，浪漫是纵情、任意、放荡不羁。后来人把这两个字渲染为富有诗意、充满幻想，进而一些思德经不起阳光亮晒的笔杆子们，更是将这个词用于形容两性关系的风流和行为放荡，并大加宣扬与推崇。如今随处可见的离婚、单亲家庭、婚外情等等，种子并非今天才种下。今天只是有了更多人为之浇水、施肥，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而已。二，将成败得失视为世界中心。言情小说常以主角的虐恋情仇、身份地位的转变，如小三上位、豪门恩怨中的胜负，作为剧情的绝对核心，营造出失去爱情、地位、 就等于失去全世界的焦虑。反思原文，巍巍青山脚下，烁烁夕阳之下，所谓的爱恨情仇、权力争夺，不过是沧海一粟，转头成空的水中月、镜中花，得到了怎样，失去了又如何？青山依旧在，太阳照样升起。然而沉溺于那些并非正常男女关系的虐恋心机，便失去了生命的真诚、善良与宽厚，抛却的是自己，自己的本心和真正天性。三，缺乏对天地和时间的敬畏。言情小说多热衷于描写当下的轰轰烈烈、爱恨交织，少有宏观的时间沉淀感。反思原文的意境，杨慎的词谈的是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人生沉浮，谈的是跳出来，而不是钻进去。与其在细碎的伤春悲秋中内耗，不如像江渚上的渔樵一样，将风雨岁月化作一杯浊酒中的谈笑，让其随风飘散，不化作情绪包袱、生活重负、人生执迷。三，宇宙观。总结来说，《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词所写出的是一种俯瞰人生的历史大智慧，能启发人在无常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脱俗的宇宙观。而言情小说呢，则不可避免地将沉迷于此的读者，特别是涉世不深、尚无生活磨砺的少男少女，困入小小螺壳，养成钻牛角尖是用情专注、爱或离全凭个人感觉的错误观念，将短暂的欲望执念奉为圭臬，让男女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应有的缘分基础和道德指南。不妨说，很多言情小说对人的心智与行为恰似精神毒品，让人在不设防中上瘾，直到不能自拔。即便碰到了对的人，也很容易在与其相处时发挥偏执，伤害自己的福德与善缘。沉溺于任何一种毒品的人，特别使用这种精神毒品误导他人的那些作者，无论其身前身后的金钱名誉如何盛极一时，最终不能善终，并给家族留下无穷后患的不胜枚举，既令人唏嘘，引人深思，又是前车之鉴、历史教训。滚滚长江水，淘尽英雄，淘尽泥沙，奔流入东海，那个海外仙山与长生不老的彼岸。古往今来，东海扬尘，宇宙浩瀚，几人寻得域外仙山，几人了却前尘，登上了彼岸。
接下来，请听本期文化频道第二篇文章，题目是透过历史的分期分段，认识真正的中华文明，节选，作者明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中华文化具有一种回天为本的根本性质，能否理解这种回天为本的性质，是能否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本文通过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总体考察，说明中华文化是用怎样的方式保持着这种回天为本的特质。 第一部分，中华文化确实具有回天为本的根本性质吗？首先落实一个问题，中华文化确实具有这种回天为本的根本性质吗？通过比较，我们就能够得到答案。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和文化都有自身崇奉的圣贤，例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共同信奉的亚伯拉罕、摩西等。在这些宗教和民族的文化中，对这些圣贤事迹的叙述往往是他们完成了神所赋予的使命，之后就不再说了。其实上述这几种宗教文化的核心就是要告诫世人必须遵守神的律法，聆听神的启示，所以对其圣贤的叙述自然也就到此为止。可是中华文化有所不同，中华文化也有许多类似的圣贤，例如黄帝、广成子、赤松子、张道陵、许逊等，对他们一生事迹的叙述往往会延续到这些人修炼有成回归天国才结束。也就是说，虽然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化中都讲述了对神的信仰，而且世界上许多对神的虔诚信仰者、精进修炼者，例如亚伯拉罕、摩西、黄帝等，最终都回到了天国、神的身边，但是唯独中华文化把回归天国这件事情列入到文化传承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华文化确实具有这种回天为本的根本性质。具备这种性质是中华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一个重大区别。那么中华文化是如何保持回天为本的？有哪些具体表现？让我们首先从历史的总体格局来看。第二部分，对五千年文明的分期分段。一、采取什么方式概述中华文化发展的格局和历程？概述中华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与历程，需要克服两个困难。第一，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去概述？第二，如何确定五千年文化的起始点、终结点？关于模式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认可一种关于时间、空间与生命的同构关系。例如在时间方面，一年的春夏秋冬与一日的早午晚夜具有近似的逻辑结构、运转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同构模式分析五千年文明的总体历程，得到一些结论，然后将这些与已知历史事实相互对照，就可以进一步验证，研究其模式是否适用。关于文明阶段的长度，我们可以借鉴已有的传承。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以大约五千年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这个五千年的具体长度是多少？起点和终点在哪里？我们可以首先确定终点。中共于1989年发动天安门屠杀，是中华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页。此后不久，法轮大法开始红传，把真善人宇宙最高特性讲给了人类。经过几十年的艰苦不懈，法轮大法在世间已经立足，这是新文明的开端。法轮大法是在1992年公开传出的，这个时间在推背图中也有预言，即第四十象古卦颂曰：生我者猴，死我雕，说的是法轮大法在1992年壬申猴年传出，这个历史时刻必如一年24节气中的冬至一阳生，是新文明的起点，当然也就是上一个文明周期的终点。我们还可以找到五千年文明的中间点。中华文化原本以全社会对大道的信仰为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大道分裂、百家争鸣的局面，从大道中分裂出来的儒家传承，延续了上古礼乐制式的体系，是中华文明最基本的传承方式。所以孔子设馆授徒，是此后中华能够继承上古文化的关键一步。如果把孔子开始设馆授徒的时间类比于24节气中的夏至，那么就可以推算中华本期文明的整体时间。关于孔子设馆授徒的时间，结合史记记载进行推算，可能是公元前522年。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年龄方式， 孔子时年29岁，他打破上千年的常规，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开办私学，其实也是顶着一定的压力，也需要通过现实的检验。经过一年的努力后，其私学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恰逢30岁，所以对孔子来说是三十而立。如果根据以上终点和中间点来推算，本次文明周期具体长度为5028年，起始点为公元前3037年，终结点为公元1992年。需要说明，以上起始点公元前3037年并不一定是炎帝始祖即位的时间，其结束点公元1992年也不是中共红潮的崩溃之日，这两个时间只是文明发展历程的转折点。注：阅读此长文的全文连载，请访问明慧网。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